那我们先看看。
嗯，好。路德记第二章，是路德记第二章。
我们都知道，主耶稣说，他说全本圣经都是为了我做见证了。因为他对犹太人这样说，你们查考圣经，以为内中有永生，为我做见证的就是这一本圣经。说圣经啊，乃是为了主耶稣做见证的。圣经不是讲一个故事，圣经也不是说到一些伦理的事，或者我们该有着怎样的行为。圣经乃是为了主耶稣做见证。说我们若是从此在圣经里头啊，能够看见主耶稣，能够读到主耶稣基督，借着圣灵启示我们，让我们认识主耶稣，那这个圣经就开了。若是我们光是读一些故事，光知道一些伦理事情啊，婆婆应该怎样对待媳妇啊，媳妇该怎样孝敬婆婆呀，那这些都是、一般的那个讲论。那这是关于伦理方面、关于行为方面、道德方面，这个不是圣经里头主要的意思。当然，圣经也有这方面，但是并不是主要的。那主要的我们中国人呢，也有四书五经啊，我们这个西洋人也有他们的那个哲学或者那个心理学都有。那么，这我们要记得，圣经乃是为了主耶稣做见证。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，我们只有一个盼望，就求主把智慧和启示灵啊赐给我们，让我们能够真知道主耶稣基督，借着圣经的话语把主耶稣启示给我们。有人这样说也是很有道理，他说主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行走在地上的那一位主耶稣基督，圣经呢乃是写在圣经里的，写在话，写在这些事情里的，里面的主耶稣基督，无论是摩西五经也好，无论是历史书也好，或者是诗歌，书，或者是那个先知书，那么这是旧约，当然新约更是这样，就哪一卷书都是给主耶稣做见证的。若是我没有读到主耶稣，没有摸到主耶稣，那我们就是空了。若是我们能够从圣经里头摸到主的怜悯，圣灵给我开启，我们看见主的话呢，那我们就是一个得到，就是一个，就是我们的产业，就是我们的享受，就是我们的供应，才有真的能力力量。所以这彼得后书第三章就说呀，这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就是神所默示的。那个默示呢，有弟兄怎么翻译啊，说都是神的呼出，呼出懂吗？
呼吸的呼，
呼吸的呼。
呼出，
那个当主造了把当神把造了亚当之后呢，他是亚当是泥巴造的，那么神就对他吹了一口气，那么吹了一口气啊，结果这个泥巴造的亚当啊就成了一个活的魂，就活过来，活起来了。不但活起来，并且还有思想、意志、情感，那这方面呢都有。那么这个气呢，因为在他灵里的，在他里面呢，就成了他的灵。所以灵人呢是有灵魂体，那身体呢是神用泥巴所造出来的。那个灵魂呢，灵也好，魂也好，那都是神所吹的那一口气进到他里面。这口气一进到他里面，一碰着他这个泥巴造的肉身呢，那这个肉身就活过来了。并且呢，那个碰到这个就产生出一个魂来，那魂里头就有思想、意志、情感。那这口气还在里面，留在里面，就成了人的灵。所以人有灵魂体啊。就是圣经都是神所呼出的，主耶稣基督在复活之后，向门徒们显现，也向他吹了这口气，说你们受圣灵。 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呼出啊，就是神所吹的一口气，那神把他自己呼出来了，那这个然后呢就成了一个活的人，那神把自己呼出来了，然后呢就成了圣经，说圣经就是神的呼出，呼吸的呼，呼出就是把神呼出来了啊，那么就是那个圣经。啊，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啊，就说圣经都是神的呼出。那既然是神的呼出啊，那就是和神有关系的，并且就是神的自己，神的自己是把什么呼出，把他气呼出来，是把什么呼出，把他自己灵呼出来，啊，就是神的自己。所以啊，圣经啊，虽然有这么多的卷。各种情形都有，有的是历史，有的是历史书，有的是先知书、预言书，那各种经都有。但是呢，它主要的目的呢是把神自己啊，你给我们显明出来，给我们看见神是怎样一位神。所以，这是圣经，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与教训督责。使人归正，教导人学义，都是有益的啊，使人完全，这个都是有益的。所以他不仅是来教导我们一个教训，并且能够改正我们，能够使我们能够像主耶稣，使人学义，能像主耶稣基督，这就是圣经啊，他的作用，他教导。这是我们应该守圣经的时候，以圣经有很多教训、教导、改正、归正，就是把改正我们啊，主的光一来了，把我们里头的光景显明出来，我们就被改正了啊。使人学义，就是使我们能够像主耶稣基督，这是提摩太后书。第三章里头所讲的话语，所以我觉得叫弟兄这边，请弟兄这边注意一些，就是我们知道圣经是为了主耶稣做见证的，主耶稣也这样说过嘛，是吧？那么我们知道主耶稣是为了主耶稣做见证的，那就是我们在圣经里头啊，能够读到主耶稣基督，那我们就达到目的了。若是没有看见主耶稣基督啊，那我们就好像就差了一些，因为圣经是为了主耶稣做见证的嘛，主耶稣做见证就把主耶稣表明出来了嘛，那我们应该能看见主耶稣，记得圣经，看见主耶稣基督。这一卷，这《路德记》这一卷书呢，是圣经里头，这个用女诫的名字，用姊妹的名字来称呼，两卷之一，一个是路德记，一个是以斯帖尔记，其他都是用在别的称呼。那么路德记呢，是说到一个外邦女子，一个摩押女子，怎样啊来归来回来来那个能够。这个摩押女子啊，怎么进到以色列中间，并且在以色列中间呢，带进那个最大的君王，就是大卫来。以斯帖呢，她是一个犹太人的女子，要嫁给外邦人君王，结果接着以斯帖的那个她那一个决定，她那个肯出代价的心智，就。拯救了以色列人，不至于被哈曼呢都给屠杀掉。所以这两个虽然是就外面看是女子的名字呢，但是他们都是做了很大的事情。上次我们说过，这个路德记第一章，弟兄们还记得我们讲什么吗？
跟随圣灵，
第一章跟随圣灵。我们曾说过，伊利米勒，是指的，他的意思就是神是君王， 伊利米勒，就是筛斯君王，这是他的名字。他虽然是他的名字筛斯君王，那么这个人也称他筛斯君王，但是他的生活他的行为呢却没有让神呢那个作王。因为为什么呢？因为当在迦南地，那他是住在伯利恒那里，在迦南地呀、遭遇饥荒的时候呢，他就下到摩亚地去了。摩亚是神所咒诅的，因为那是罗德女儿所生的，这个是一个是这个罗德，那么这个是他，这个是这个罗德是这个是这是那个。摩亚呀是神所咒诅了，所以他说摩亚人呢实在都不可入耶和华的会，就不可以进到耶和华的会里面，不可进到耶稣的话那会众里面去，归向那个以色列人。这罗德还有一个兄弟叫什么名字呢？不是罗德，我说这摩亚呀，还有个兄弟叫什么名字？亚门人，摩亚人。那么这都是在以色列四围啊，还有伊斯玛利人，是吧？就是现在阿拉伯人呢、都是在以色列四围啊，是做了以色列人仇敌的一百人，还有以东人，是他以色列四围仇敌。那中年不是说吗？他说以色列的地方呢，他是在西面是一个大海，在北面。东面还有南面四位都是仇敌，这些仇敌就是叙利亚，那么再有摩亚，再有这个以东，再有亚门，那么下面就阿拉伯，那么这些人都是以色列仇敌。那么除了叙利亚之外，那么其他的这些仇敌啊都是以色列亲属。有的是亚伯拉罕所生的儿子以实玛利，那以色列人是以撒的后代，那么这是他们是亲属。那么这个以东呢是以扫的后代，以扫呢和雅各呀、是亲兄弟，双胞胎。那么但是以东以后啊做了雅各做了以色列仇敌，那么。还有摩亚和罗德和这个亚门，那么这两个也是罗德的儿子，罗德呢是亚伯拉罕的侄子，那么是所以，那么虽然不是这个很近的亲属，但是也是那个相当近，像也是他们的亲属，那么这些亲属啊都成了他们的仇敌，和他们为仇为敌，直到现在。他们一直都是想啊把以色列人呢推到大海里面去，现在我们不知道这个阿拉伯那个加沙那地方呢他们有战争嘛，那就是阿拉伯人，那就是伊斯玛利后代，那么他们就跟着以色列人呢是在一直战争的，不容许他们存在，好像他们若存在的话呢他们就群起而攻，若不是神保守的话呀，以色列人呢是站立不住的，因为难处太大了。是我们的神是保守他们，所以他们才能站住。这是那路德呢是一个摩亚人，按照外面来说是他是跟以色列做仇敌的。那么伊利米勒就是刚才说过他的名字就是神是君王，那么这神是君王啊，这外面说神是君王，但是在行为上头啊没有让神做王，是他自己的意思。为什么他就下到摩亚地区呢？就是又遭遇饥荒了，就又缺乏了，又饿了，又饿了呢我就到世界里面去，就像今天基督徒一样，我们是基督徒，我们伸手分别出来一般人，那我们是从神把我们从世界里面拯救出来一般人，我们是这样一般人，我们和世界，那我们虽然活在世界里头，但是我们却不属于这个世界，但是当我们 受吸引，那或者是有需要的时候呢，我们常常也跑到世界里面去。那世人怎样，我们也跟着世人怎样，那就是没有让神在里面做主，没有让主在里面做。我们知道我们基督徒的名字，我们是基督的，基督人，除了基督之外，我们什么都不是。这是基督徒当时的名字就是这样。那我们除了主耶稣之外，什么都不是。我们和世界是毫无关系的，因为主把我们从世界分别出来一般人。所以，我们圣经一再告诉我们不要爱世界。那一再的给我们看，要从世界里面出来，啊，站在一个属天地位上的，我们是神，是基督徒，我们是神的儿女。但是当有难处的时候，有需要的时候呢，我们也常常为了我们的需要，不顾到我们的解救，为了解救我们的难处，我们进到世界里面去了。所以今天我们都要想要认识我们是谁，我们是属天的子民，是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我们是主耶稣基督人，主耶稣基督的门徒。那么我们都要站在那个属天地位上，不要沾染那个世界里那个不净，那个世界里不那个不那个不洁之物。那么圣经说到，人若爱世界，爱神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。那这个若这个是神，世界和神呢是对敌的党敌敌对的。那么主耶稣说，你不能够爱神又爱马门，你不是爱这个就请那个，要不然就中这个请那一个，不是爱那个爱这个就讹那一个，不能同时的爱神又去爱马门。我们知道马门呢是钱在说的，钱财也是在说，就把整个世界都包括在里面的。你用钱来钱多，什么都可以买的，连土地也可以买，什么都能够买的。所以那钱财，马门就知道世界说的。说今天我们不能，我们一面做基督徒，我们还一面去爱世界去。是这世界有什么东西呢？它肉体的情欲啊，眼目的情欲啊，还有今生的骄傲啊，就是我们肉体所喜欢的。那么我们肉体这个催着我们那个一种情欲，这种一种欲望，要我们去追求，我们去要的。还眼目的情欲，就是我们眼睛所喜欢的，追求要的。主不喜欢，但是我们眼目喜欢。那么还有肉体的今生的骄傲，那就把这个骄傲，这个把自己看得自高自大，这是世界人士都是这样。所以我们今天呢要注意，那我们不要被世界所缠累，不要落在世界里头去。无论有多少难处，无论我们有怎样大的需要，我们知道我们的神会帮助我们的，他会解决我们难处的。我们不需要依靠世界，这是亚比米勒的问题。那我们说的拿阿米指的什么说的呢？
圣经啊，
是圣经说的。那么拿阿米和亚比米勒结婚了呢？那就是亚比米勒按照这个名字来说是神是君王了，但是按照这预表来说呢，那就是一个神的儿女，一个基督徒了。我们虽然是基督徒，我们不光是基督徒，并且基督在我们里面，我们不光是蒙恩得救，圣灵就住在我们里头，永远与我们同在，不离开我们的。你无论到哪里去，圣灵就在我们里面。所以我们不能把带到一个地步啊，让圣灵在我们里头担忧。我们不要到一种情形啊，叫圣灵在很难过。圣灵虽然有时候会担忧，有时候会难过，有时候会在里头啊，那个我们会不会被啊，他会感觉不舒服，但是他不离开我们的。这就是亚比米勒和拿阿米的关系。亚比米勒代表一个基督徒，一个拿阿米代表圣灵，这个两个儿子，上次讲过了，
讲太多了。
那么这个，因为上次我爷爷和这我没有来嘛，所以说把它稍微讲一下，这个。两个儿子都娶了摩亚人了，这个做媳妇。他们这个也这两到了一个时候啊，亚比米勒过去了， 那两个儿子也都死掉了，那现在就是剩下拿阿米还有两个媳妇，拿阿米就跟他们发完，希望他们媳妇能够回去，能够到去另外去嫁人去了。那么这个但是呢，这两个媳妇都是很爱拿阿米的，要跟随拿阿米，那拿阿米就给他们嫁很多的花园，那么劝他们回去。那你说，司令不是让我们来跟随他吗？他怎么劝我们回去呢？这好像有一点了，不大，不大合理啊。但是我们要知道啊，主常常在我们里头来试验我们的心，啊，有时候主给我们试验一下，那你回去吧。你说我不，他，你我们说我们不要回去，我们这个我们喜欢跟你在一起，他在家。你回去吧，你一讲来讲，讲来讲去啊，结果讲了个地步，厄尔巴就回去了。那大媳妇啊，他说好就回去了，回去也舍不得拿阿米，跟拿阿米亲嘴啊，那么眼中又也流泪就回去了。回去之后就剩下路德和拿阿米在一起了。那路德拿阿米就对路德说：“你嫂嫂已经回去了，你也回去好了。”拿阿米的这个路德怎么说呢？路德舍不得拿阿米，他有这两个原因。为什么路德要跟随拿阿米？那么就是说，路德跟随拿阿米，头一个原因呢，就是他爱拿阿米，舍不得拿阿米，和拿阿米之间有非常那个奇妙的感情，这是一个爱的问题。第二呢，不看环境，他若看环境的话。厄尔巴是他嫂嫂，那想来想回想，嫂嫂既然是回去了，那我还算什么？我还跟随什么呢？那我也回去好了。如果看环境时候呢，他也会失望的。说今天我们跟随圣灵啊，第一呢，我们心必须爱圣灵，我们宝贝他，爱他，不要让他担忧，也不要他违背他。那么好像。就是不喜欢他，因为圣灵常常在这责备我们、光照我们，那我们有时候不喜欢，那我们应该是爱圣灵，看到哪样人来在我们里头，一直坐在我们里面来光照我们、来带领我们、教导我们、扶持我们、加力量给我，那实在是圣灵太好了，我们爱圣灵。所以有弟兄姊妹，他们的确是非常宝贝圣灵，非常爱圣灵。爱圣灵的，当我们爱主耶稣是对的，那其实主耶稣和圣灵是不能分开的，就像主耶稣和父神不能分开。你爱主耶稣基督就是爱父神，你爱父神就是爱圣灵，这三位一体真的，你没法分开的。我说这话呢，就是有弟兄姊妹就怪我们了，你们都是祷告主耶稣，为什么不祷告父神呢？还好我们在这里有弟兄姊妹啊，他那祷告是祷告父神，他们祷告是他们特别英语弟兄姊妹，是他的 father， 总是 father 是吧，叫得非常亲切的叫那 father。 那我们说为什么你光叫 father 你不叫主耶稣呢？那这个实在是三人是不能分开的，你叫 father 就是叫主耶稣，你叫主耶稣就是叫圣灵，你三他们不会彼此嫉妒的，你不叫你为什么叫我呢？不会的，是不是？他们就是一，没有办法分开的。到底这个一是怎样回事情我们不知道，但是他们确实道就是神，神就是那个道，那个主耶稣就是圣灵，圣灵就是主耶稣，那么三个是在一起的，没办法分开。那你都没有办法分开，为什么主耶稣他说呀，他去了之后你就差遣圣灵来到你们，那他就做你们保惠师，我就差遣另外一位保惠师到你们这里来，他要就是真理的圣灵，他要永远都与你们同在。那个不是圣灵，是另外一个保惠师，不是主耶稣呢。但是你不再读下面十四章，你继续读下去了，那就是你们能看见我，你们现在不能看见我，到了时候你们也看见我了，你们看见我了，是不知道，你们却知道。那为什么呢？因为主耶稣在圣灵里头又来了，他不仅是在肉身里头，这个那今天也在圣灵里头，在肉身里面呢，他是当个心都在这世界里头，在圣灵里面他是活在我们里面，在我们里头，主耶稣在我们里面，圣灵也在我们里头，是不能够 分开的，所以我们是爱圣灵啊，就是爱主耶稣基督。换句话说，路德他是那儿爱主，舍不得离开主耶稣基督，这是第一。第二，也不看环境，看环境我们就容易摇动的，不看环境，那我们只仰望主耶稣基督。我们诗歌上说，我们也不看我们自己得的荣耀，我们只看主耶稣基督，我们也不看他的冠冕他是怎么荣耀，我们只看他手上的枪痕枪霜。那就是这个做司令的弟兄啊，他是这样专心的仰望主耶稣基督。那么还有说那位姊妹做诗歌说，说仰望主耶稣，目仰望主耶稣，仰望主耶稣基督。是这个希伯来书第二章就是说，12章就妄断一句记住耶稣，妄断一句耶稣，就是除了主耶稣之外，其他都看不见了。那就说到我们基督徒像鸽子一样，他的眼睛是单眼的，同时啊，他只看见一件东西，看不见第二件东西的。那我们基督徒的眼睛像鸽子眼一样，我们只看见主，其他我们都看不见了。那么这是神的儿女，所以他们不看环境，他们不受环境的影响，他们能跟随主。路德跟随主是那么坚定地的跟随主，他说你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，你在哪里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，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，你在你的国就是我的国，你的神就是我的神，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，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啊，是也葬在哪里，除了死那么使你我分开之外，若不然的话，愿意神重重的降罚于我。下面呢就给我们看二人同行，就一下子就到了这个伯利恒啊。到了伯利恒之后是那老家了，到了伯利恒正好是伯利恒那在那动手读割大麦的时候，这是第一章。那第二章讲什么呢？大家，你们读过那次，这个想一想看。我觉得这个，你可以说要跟他预祝交通，也可以说，但是下面呢，和好像下面还讲到第四章，还讲到预祝联合，恐怕混淆，所以我还是讲啊。这个享受基督啊，那我们蒙恩得救了，我们跟随圣灵，那圣灵怎样带领我们，他无论往哪去我们都跟随他。那么这个力量啊从哪儿来的呢？光是靠着一点的情感呢，这个不能维持太久的。若是看着我们的意志呢，也是没有办法维持很久的，我只能够维持一段时间，或者是这个在平安的时候我们可以跟随，在痛苦艰难的路上啊我们就不跟随了，那就会改变的。必须有下面的享受基督，我们天天享受主耶稣，我们生命的粮食，我们的力量，那我们再靠得住了，那就继续不断的来跟随主。那不管环境怎样艰难，我们都能跟随。那并不是我们的力量，那是主耶稣基督力量。那这个主耶稣基督力量，那必须天天享受的。主不会说把力量给我们，一下子都给我们了，那以后就不要再见主的面了。那反正我们都有力量了，不是的。我们经历主耶稣，享受主耶稣力量是天天给我们，所以。我们需要的时候呢，他是尽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宝座前，为要得连续蒙恩惠，蒙恩惠就是蒙恩典，做随时的帮助。那个随时的帮助啊，就是今天这个需要，你需要得到这个施恩座前。那么你可以得到帮助，那么下次帮助的时候呢，你不能用个昨天所得的帮助来应付今天的需要，你下明天的有需要的时候呢，还要明天呢，你再来那个到神桌前呢，来得蒙怜悯，等得恩典， 来成我们那明天的帮助。所以我们无论什么时候有需要，都需要回到中间人去，不能靠着以往的经验，也不能靠着我们老的资格，我们需要常常的回到主跟前，能够让我们来享受主从主得的力量，那么然后呢我们才能够继续不断的向前去。那么这是那个题目，我盼望能够合适，就是享受基督。那么在这一章里头说到享受基督呢，要知道什么时候，就是十麦穗说的那个麦子一片的嘛，一片的田地那是非常丰富，迦南地那是流奶与蜜之地，若是十麦穗呢，那就一个一个拾起来的啊。虽然是一个一个拾起来，因为是迦南地是那儿的丰富，那个神说给他们田地出产是那儿的丰盛，所以他们所拾的麦穗也是够多的，也是够多，并且也是神所喜欢的。神给以色列人告给他们一个规则，就你们打麦子的时候了，你们不要把麦子丢的麦穗要拾起来。那你丢的麦穗就让它丢在那里，你丢在那里啊，也不是。这个有穷人呢，他们会把失去了养为了来养，使他们能够生活，所以我们的神是非常慈爱的神。有一个人呢，他说他曾经到中国大陆去，他曾经住在中国大陆农村，他本来是城市的，因为逃难呢，逃避日本人呢，他就到了农村去住在农村。他农村我要知道他们收大麦的时候，或者是收粮食的时候怎么说，把粮食都收起来，然后给把它捆成运出，那地上所有的那个掉下来的粮食，他们都捡起来。不过呢，他们去的时候呢，因为他们带着那鸡，带着一堆种子鸡，带着野种子鸭，那他们带去的。当他们走了之后，还没有拾的那个没有干净啊，没有捡的干净啊，他们就把鸡鸭放出来，鸡鸭就在那儿，猪在那儿吃，一个吃的，都把所有的麦粒啊，所有的粮粒，剩下一点粒子，剩下一点米粒啊，统统都给吃的光光的。所以说他们一点都没有老，没一点老死的。那是这个中国人是这样子，那我们神不是这样，我们神是说，你收的你那个丢的麦穗，你不要再去拿去了，不要再去捡，留给穷人，是吧？你没有收，没有那个收那个天边，你没有收到，那你就不要再收了，你就那个我给穷人去收。连水果也是这样，你打橄榄也好，你打什么那个橄什么水果也好啊，枝子上最高头的你留几个，你不要都打光了，那么都打光了之后穷人就没有了，那你留几个给谁呢？给穷人他们去打。所以不仅他们不仅有粮食吃，他们还是有水果吃的。所以就是说出我们神呢，那虽然在律法里头，但是也说出了我们神是那儿满了慈爱的。所以咱们留了这个拾麦穗这种的习惯，因为这是神所留给他们的一种的风俗。那这是第二章。那么第二章开头的时候呢，他就说到这个拿阿米的丈夫以利米勒呀，的亲族住有一个人名叫波阿斯，这个人是个大财主。那在这里啊，一个到第二章就看，我们看见一个人呢，很重要的一个人，那个真就叫做波阿斯。这波阿斯是谁呢？他是伊利米勒的亲族，亲族就是他们的亲戚啊，是他的亲戚，并且是很致敬的一个亲戚。那么这个这是这个人叫什么名字？这个人就是波阿斯。那波阿斯什么意思呢？波阿斯就在他里面有力量，在他里头是能力，是力量，那就是波阿斯的意思。伊利米勒是那神是君王了，波阿斯的意思就神是力量，就是他在他里面有力量，应该凡在他里头有力量，那就是那个能力在他里面。那么这是波阿斯。还有一点呢，特别的，他是大财主，非常的丰富，他是一个大财主，是一个很富有的一个人。 那么这个人预表什么呢？这个波阿斯
预表主耶稣，
啊，
预表主耶稣。
对了，预表主耶稣基督，主耶稣就是这样，主耶稣基督是我们自己的亲属，在这个希伯来书第二章末了一节，末了一节呀、啊，他说儿女具有血肉之体，他也亲照样亲自成为血肉之体。主耶稣有血肉之体，他说他也不是我们有血肉之体。他也照样成了血肉之体。我再多说一点，你知道血肉之体指的什么说的呢？血肉的肢体啊，就是缺少骨头了，是不是？那光有血有肉，那就是很软弱的人。我们既然是成了一个软弱的人，主耶稣基督他也成了一个软弱的人。那当主耶稣地上的时候，你看见他是很软弱的人。打他他不还手，人骂他他不还口，好像主耶稣是很软弱的，但他里面却是有大能的。这是第一，那他是我们的亲属，是和我们一样和我们和近的。那我们是一个血肉之体，主耶稣也照样亲自成了一个血肉之体。那为要借着死败坏了掌死权的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，这是主耶稣基督。这个第二呢，说他是在他里头有力量，这第二个特点。那主耶稣就是他里头，你不要看他外面软弱，他里头是有大能的。那哥林多后书末了一章十三章就说呀，这个主耶稣因的软弱。怎样？
被钉在十字架上。
那主耶稣钉十字架实在是很软弱，人把他捆绑起来，他就给人捆绑起来；人把他带到这个大祭司那里去，他就跑到大祭司那里，人那儿审判他，人那儿控告他，让他说什么话，他一句话都不说，他就说主耶稣太软弱了，是不是？那么人吐唾沫在他脸上，在用拳头打他，那么并且把头蒙起来，就说你告诉我们说打你是谁，那我们就知道你是神，你是不是神的儿子呢？但主耶稣会知道不知道呢？打他是谁是知道，吐唾他们的脸上他知道，那用拳头打他他都知道的，但是他一句话都不说啊。这个门徒们就可能门徒就看见的话，哎呀，主耶稣怎么这么软弱呢？你就跟他说，你谁我还不知道，我知道你是谁，你谁打我，你谁吐我知道的。然后他们就把主耶稣带到那个哥哥他身上去，把他钉在十字架上。当他在哥哥他身上上七个他身上背着十字架好多次，当然倒下来，他背不动了。但是倒下了，那个兵丁啊，就用劝兵鞭子打他，勉强他才背着。还好是怜悯了，预备一个古利奈人来替他背十字架。那么勉强到了哥哥他那儿，到了哥哥他那儿时候，他们就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。主耶稣一点都不反抗，那么然后把主耶稣十字架竖起来，竖起来之后他们。还有讥笑他，你是神的儿子，你可以从世上下来吧，你能救别人，你不能救你自己，你要是神的儿子，你下来我们就信了。主耶稣一下来不下来呢？他不下来。咱们人这样辱骂他，人这样讥笑他，他有没有还口？有没有在那说什么话？一句话都不说。所以看起来呀，门徒们在四围看，那主耶稣真是软弱。你下来一下，表现给他们看嘛。我是神的儿子，我怎么想？你们能把我钉在十字架，我还能从十字架下来的？那下来呢？为了赎罪的缘故，你再上去好了嘛。但是主耶稣他宁可能叫人看他是软弱的，让他受羞辱，那个这个受痛苦，那就十字架。虽然受尽羞辱，尽痛苦。当然他不表白自己，不彰显自己，他是变得那样的软弱。所以主耶稣因着软弱而被钉在十字架上，却因着神的大能从死里复活。你说主耶稣软弱吗？他是软弱，在人看，但是当他从死里复活的时候呢，你就看一下能力何等的浩大。这个能力有多大呢？这个能力大到一地步，就是从死里头出来， 能够胜过死的，谁能够胜过死呢？一个人死了之后呢，那就没有办法了，那只有一个条路，就是把他
埋葬起来了，
没死了嘛，你还有什么办法呢？医生也没办法，你再高明的医生也没有办法，到之后又埋葬，这是不是也对待死人？但主耶稣不是这样，虽然死了也埋葬了，但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，就是他是胜过了死亡，冲破了死亡，他有能力啊，那个是胜过死亡的力量，他不仅胜过死亡，胜过了坟墓，并且升到天上，坐在神的右边，就是神的大能，就是他的大能。他的大能力不仅是那样子，那个胜过死亡，也胜过了所有一切的制度的掌权的，有能力主治的和一切有名者，他都已经胜过了。那升到天上，所以我们主耶稣是完全得胜的，没有一个东西能够胜过他的，他完全得胜，那是主耶稣大能啊，他实在是蛮有能力的。这是以弗所书第一章给我们看见主耶稣能力是何等的浩大，他今天这个能力就运行在你们里面，那主耶稣那个能力啊是这么一个大能力，是胜过死亡的，也是超过了一切执政掌权的有能力组织的和一切有名称的，都已经超过，不但今世连来世都超过，今天有名字但是还没有发明，有的东西还没有发明出来，到了将来呀，这个东西发明出来，给它起的名字，就将来的来世的，那有名字的，它就超过了。所以给我们看见是包罗一切，包罗万有的。那主耶稣是这样一位得胜的主，这样一个有能力的主，所以在他里头有力量，这就不阿斯。在他里头有力量，那个力量是那么浩大的力量啊，那是这个没有人能任何东西能够抵挡的。那么第三，他是大财主，主耶稣是不是大财主呢？
也是，
我们都说他是大财主啊，但是说这个，他说我把哥林多后书第八章还是第九章，反正第八章第九，不是第八章，就第九章，他主耶稣基督，他因着我们的软弱，因着怎么说，就是主耶稣基督的恩典。什么叫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呢？就是他倒空了，把他所有经都倒空了，倒到一个地步啊，他倒空，他使我们的许多贫穷的人呢，所以他说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呢，是他为了我们成了贫穷，他本来是丰富的，他是神的儿子，神把整个宇宙万有都交给他，他是承受万有的一位，这是神的命令，他所有万有都属于主耶稣，他是承受万有，他那么丰富的一位，那么他引导我们的，他不是引导我们，他为了我们成了贫穷，到地上来时候呢，我们看见主耶稣是贫穷，他说狐狸有洞，飞鸟有窝，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，他是这样一个贫穷啊，他的门徒们都回家睡觉了，主耶稣就到橄榄山上面去了，坐在树在那个橄榄山那个树底下石头上坐一坐，这他一夜就这样过去了，所以他的确是在人看呢，他的确成了贫穷，主要是贫穷原来不是贫穷啊，他原来是大富翁啊，他是原来是财主啊，是承受万有的那一位啊，他主耶稣他为了我们缘故他成了贫穷，好叫我们这些贫穷的人因着主耶稣呢都怎样
富足，
都
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，他本来富足，却为我们成了贫穷，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。
主耶稣这样贫穷了，我们现在
第八章，
他就把他所有的
八章
把他所有的丰富那个给了我们了。
哥林多后书八章六节。
那么这个我们今天都成了大富翁了，我们怎么会成了富翁呢？是主耶稣把他所有都给了我们，他给我们把给多少人呢？千千万万神的儿女，他把一切所有的都分给了我们，所以今天我们因着主耶稣的贫穷啊，我们成了富足，我们今天能够成为富足是因着主耶稣他把一所有一切都给了我们，这是我们主耶稣他是富丰富的，那么他现在回到天上，那是 这个坐在父的右边，得到荣耀尊贵为冠冕，那他承受了神的产业。他说机，他是神的机会儿子，就是后嗣。那我们既然是儿子，我们就是后嗣，和主耶稣同做后嗣。他是做后嗣，我们也做后嗣。什么叫后嗣？后嗣是承受产业的一位。多罗马书第八章，那么这是伯阿斯，他是有这样一位伯阿斯，这个伯阿斯就知道主耶稣基督说的。那么这个路德呀，他就跟这个拿阿米说呀，他说容我呀到田里去拾取麦穗。这个路马没有，这个拿阿米说，我儿女儿了，你去吧。他就去了，到田间呢去拾那个麦穗，他就那么殷勤，从早晨一直到晚上，出了屋子稍微休息一下之外，他一直在殷勤的在那工作，不做什么来拾取麦穗，天天拾取麦穗。那这个我们今天，我们要不去拾取麦穗去呢？
没得事啊。
啊？
拾麦穗要啊。
你到哪儿去拾？
哪去拾啊？
读圣经呀，读圣经。
读圣经。哦，那你说的是一个比喻了。
他刚才是在他祷告的时候也在说
拾取麦穗。
我们也是，我们现在蒙恩得救了，不要以为是我们得救了，我们什么都有了，我们刚强起来了，我们能够胜过试探，能够胜过难处，不一定的。你需要吃东西的，你没有东西吃怎么能胜过呢？那我们贫穷呢，哪里有东西吃呢？去拾麦穗。我们刚刚得救之后都要学着去拾麦穗，那就是我们得救之后啊，弟兄们教导我们头一件事情就是
收成根。
干什么？
收成根。收成根。
早晨起来之后什么做都没有做，先去守晨更。晨更是说一面读主的话语，一面在祷告主耶稣基督。所以这样读主的话语时候呢，那从主的话语当中呢，我们虽然不能整篇都是能够成为我们的供应，起码有一句话成了我们的供应，又有一句话成了我们供应，那你就捡了麦穗了。有一个你捡了一个，哎呀好，这个真好，然后再有一个又捡起来了。那有一次我在读的时候呢，我不是夸耀，我只有那一次，从那以后就没有了。全整个一张圣经都有亮光，这个也是麦穗，那个也是，都是麦穗，他吃的很饱足啊。那这是有一次，那么这是拾麦穗，我很怕我们大家都要去拾麦穗。若是你也不守晨更，也不读圣经啊，你根本不能吃到麦穗的。那这个圣经就是神的粮食啊，我们需要吃粮食的，需要去捡麦穗的。粮食不是拿过来家都吃那么容易，不是。那也不是说我们弟兄预备好了之后给我们讲一遍道，我们就饱足了，所以一个礼拜听一篇道就饱足了。中年讲的讲道讲得很好，教我们很饱足，但是呢，那个只能饱一天，那第二天呢就开始就有点饿了，第三天不行了，慢慢又都忘记了。所以那个不行的，必须经常我们自己去吃拾麦穗，每一天我们都去拾麦穗，从主的话语当中啊，能够得一点供应，能够看见一点亮光，能够从主的话语当中认识一点主耶稣基督，让我们对主有一点认识，有一点，虽然只有一点点，但是那就很宝贵，但是一个麦穗，再有一点又是麦穗，若是把这麦穗加起来的话呢，那从早到晚一直在拾啊，也拾了一发大麦啊，这不打了之后成了一发大麦，那也很多很多了，那。所以我们要学习拾麦穗，那拾麦穗为了什么呢？就是来享受主耶稣基督，啊，这是因为让我们对主让享受主，那享受主的话就享受主。那么最宝贵的，当我们拾麦穗的时候了，就发生一件事情，把下面的一句话我最宝贵了，就看了这个布阿斯来自伯利恒。那我们中文不是这样翻的，我们中文是说呀，
我是正从伯利恒来。
在哪儿呢？
第四节。
第五节是吧？
第四节，
不按正从玻璃横来，啊，这中国人翻译正从玻璃横来，这也很好了，但是不够那个，不够这个，好像是，
生动，
生动对吗？不够生动，应该是看呢，不阿是来自玻璃横，应该这样，那他从来自玻璃横，这很生动的，那是一句话。不过讲这句话之前呢，我先讲啊，那个路德啊，十几迈岁，他不晓得到哪里去世了，他就到了一块田地死了。在圣经说恰巧来到哪里了？
伊利米勒本族的人，
本族的拿米这个布拉斯那一块田，这恰好就是来了布拉斯那块田。那我们说他，哎，这太巧了，怎么这一带来他就到了布拉斯田？布拉斯田上面也没有字写的布拉斯，那么他怎么会来到布拉斯田呢？那他这种是恰巧来的。那我们再说恰巧，但是在属灵方面来说呀，是有圣灵的管制的。
对
啊。很多时候说，哎呀，恰巧我这件事情这么好了，那我若是没有这件事情呢，就是不行了。那你再恰巧实在说是圣灵的管制啊，是圣灵带领你啊，那来到布拉斯这天呢，要不然的话，你怎么能够那么巧就来到布拉斯天呢？所以我们很多事情遇见，我们以为是恰巧，我们正好，其实是圣灵在那带领。所以呢，感谢主给我们这样的机会。啊，都来到这个布拉斯的田里头去捡麦穗，那所以他在这里就是说到，第五节说，看呐，布拉斯来自玻璃恒，那一看玻璃恒，他来自玻璃恒，那玻璃恒什么意思呢？玻璃恒啊，就是粮食之家，第一次，那玻璃恒是粮食之家，那个都是粮食，那就是我们的主耶稣乃从玻璃恒来的，他在是满了粮食的。那就是我们主是这样一位，是满了丰富。当然，布拉斯呢也带着很多粮食，他粮食都在田里头嘛。那么，但是我们主耶稣就是这样，他来的时候了，我们遇见他说他是从伯利恒来的，他是满了粮食的。那这个，所以我们遇见主耶稣基督，我们就遇见主的丰富。那这件事情呢，我盼望说，当然是这个不能够。强求也没用处，那这是恰巧，就是我们在那儿祷告，在那儿守春耕，在那儿祷告亲近主时候了，忽然间一下子里头就遇见主了。当我们遇见主时候是什么样子呢？我遇见主里头就是充满了喜乐，啊，这喜乐的不得了，喜乐的没有办法那个用话语来形容的，就那次之后呢。我就早晨就很常常早晨很早的起来，就去守晨更，就盼望能够再这个遇见这个伯拉斯来自伯利恒啊，再碰到主耶稣一次，啊，这个是那多喜乐，每天都是这样，那多多好。但是你要知道啊，主不会这样对待我们的。过了一两年就碰不着了，过了一天呢，就第二天就碰不着了。第二天碰不着，我想碰碰也没关系。那么第三天还碰不到，好几天都碰不到，就有点灰心失望了。这时候有点想睡觉了，不想起来了。因为遇不到见主，享受不到那么大的喜乐，所以就这样想睡觉。但正要在懒惰要睡觉的，又碰到一次，那就又把提起来了。那主为什么这样对待我呢？对待我们呢？那就是我们不要活在感觉里头，我要活在信心里面呢。主耶稣虽然你里头没有那感觉到布拉斯来自西伯利恒啊，但是主布拉斯就是来了，因为他的天是他关心的，他一定会来的。所以你在那祷告时候了，其实你还没有去祷告，主耶稣已经等在那里了啊。很多时候不要我们去祷告，主耶稣才来，乃是我们还没有去，他就在那儿等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不要让主耶稣等太久的时间。那你到了时候，就是起来，就去守真歌，就去亲近主，就去那儿祷告。那你有没有感觉？有没有感觉？没有感觉，这不要紧的。信心的知道主耶稣就在那个地方。那。只有信心才是不改变，我们感觉啊，常都会改变的。你看就很喜乐， 啊，你能一辈子都是这样呢？没有一个人是这种样子的。那习的这个感情啊，总是会改变的。那个只有这个信心不改变，就好像那个夫妇两个人呢，这个结婚那个时候，那这个那相爱达到高潮了，那这种爱到一个地步，结婚了嘛，那是达到高潮，那最喜乐了。但是不能天天都是结婚的那么喜乐，是不是？过了几天呢，就那个就喜乐就没有了。再过了一个月，蜜月过去了，那也不甜了，这个什么都没有了。但是那个结婚是个事实啊，丈夫没有改变，妻子没有改变，都是那样子的，那是个事实。就是我们和主耶稣也是这样，我们和主耶稣当然亲近，主耶稣在里头，那个也在我们里面，我们这样亲近，我们借着信心呢，我们就承认这件事情，不是凭着感觉，要凭着信心，要凭着感觉的话呢，那我们会受欺骗的。凭着信心，信就是说望之事的实底啊，信就把我们所盼望的事实际化在我们里面了。所以我们凭着信心，那个是不改变的，天天都可以凭着信心啊。主耶稣一定在那儿等我了，所以我在去的时候就跟主耶稣那儿亲近，跟主耶稣那儿交通，一面在那儿从主的话语那个从里得到粮食，另外一方面和主有亲近有交通，这实在是最大的享受。若是每天早晨有半个钟点，那或者再长一点有这样的时间呢，就能叫我们整个一天属灵生活呀，我们会健康的，叫我们属灵生活健康，叫我们属灵光景正常，就叫我们不至于啊，在试探的时候受试炼的时候在摇动，就在试炼当中，我们仍然是欢欢喜喜的。我们在罗马书第五章不是说吗？他说就在患难当中，仍然是欢欢喜喜的，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，忍耐生老练，老练生盼望，盼望不至于羞耻。神借着圣灵把基督的爱浇灌在我们的里面，这所以我们要记得信心，就是在患难时候我们仍然是欢欢喜喜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主在那里，他借着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里面，所以我们要凭着信心，不要凭着感觉啊。主为什么叫我们开始有点感觉呢？尝尝味道啊，尝尝味道，尝尝好甜，那你就熟悉，你下次你就愿意去了，那你就想去了。想去守圣经了，如果不甜了，不没有什么味道的话，第二天的这个就不想起来了。所以啊，主有时候像我们这样，这个像我们显现一下，看呐、伯拉斯来自伯利恒，那我们觉得哎呀，很兴奋，很热闹，很兴奋的。这个是一，但是总是会过去的。主让我们凭着信心，不要我们凭着感觉，这是你啊。在我们享受主的时候了，在我们
亲近中
啊，
嗯，
不是亲近，我们刚才说什么？
就是十麦穗吗？
不是麦穗，我们刚才说的题目是什么？对的，
就是我，就是享受基督啊，
享受，享受基督一下就忘记了。在我们这样其实亲近主的享受主的时候了，一面从主的话语当中我们得到供应，那是粮食，另外一方面呢，我们也和主之间呢有了美好的交通。所以你看见布拉斯来的时候，这布拉斯实在好，他就对那些工人就说呀，他说呀，愿意的话怎么
跟你们平安，与你们同在，是吧？
愿
耶和华与
你们
同
在啊，这工人都说，他们就会说愿意把赐福给你。
嗯，
那么你看见这是和工人之间的交通。那有的这个老板来了之后，就看你走的这么慢呢，要快点儿走，就在那说他们一顿，所以他们里头就不会说愿意把赐福于你了。所以这个伯阿斯实在是很好的主人了，他说愿意把与你们同在。啊，他们就受了鼓舞，他们就说愿意把赐福给你，就他们的工人的回答。所以我们看见我们的主啊，他对于工人呢，他也是这样子，很 亲切的，一直在说祝福的话语，他不说这个咒诅的话。那么然后他就看见路德，路德他就问那工人，就说呀，说那个女子是谁呀？那工人就告诉他说，这个就是从摩亚地啊来跟随拿阿米来的那个路德，要告诉他。他就知道了，看没有看见，但这件事情他已经早就听说，早就知道，所以他就不跟那路德就说呀，啊，他说，
不要离开，不要往别人田里去使命埋怨。
关键说要听我，要听我说，对路德说，女儿啊，要听我说，要听我说，就许多时候我们不要光听弟兄们讲，要听主说。弟兄们讲话时候了，我们要祷告主啊，求您对我说话，借着弟兄讲的话您对我说话。那么这样我们听到才有益处，所以要听我说。第二呢，不要在别人田里拾取麦穗，你不要到别人田里，你就在这里好了。也不要离开这个地方，要常与我的使女们呢在一处。我的仆人在哪里收割田，在哪块田呢收割，你就跟着他们去。这是嘱咐他，嘱咐他，然后不要离开那个他的那个田，还要跟让他跟着仆人们去。然后下面又说到呢，我已经嘱咐他们不要斥责你，不要欺负你，不可欺负。这是主的，主这个小女子啊，常常会害怕就被人欺负。那工人呢，都是个男人，可能都是很有力气很大的。看那个小女子啊，又是从诺亚地来的，就容易欺负别人，受欺。那我们呢，我们也常常容易会受别人欺负的。那么今天他就嘱咐，不要，我已经嘱咐他们，不要欺负他。你不要怕，他们不敢欺负你了，我就已经嘱咐他们了。这是我们的主啊，他的看法。所以路德就说呀，路德夫在他脚前摆的，就是我既然是外邦人，你怎么这样的顾念我呢？这样的顾惜我呢？这第一要听我说，第二呢，不要往别人田里去。第三呢，我已经嘱咐工人了，不要欺负你。那没有人欺负你，不要怕。第四呢，你若是渴了，可以到这里来喝水；你饿了，可以到这里来吃饼。所以，供应啊，都给他，都摆在他跟前，都允许他，可以喝水，可以吃点。那水呢，不是他打的，是工人打来的。那饼呢，不是他自己做的，是工人做起来的。所以。主给我们的供应啊，是这样的丰富，是这样的顾念我们。不仅是让我们听主的话语，并且让我们一直那个不要离开那个主里，不要离开那块田，就是主的，不要离开圣经啊，不要离开主的话语。那么第三呢，就他嘱咐人不可以欺负我们。第四呢，他供应我们的那一切的需要，他应许来供应我们。所以这是主对他的顾惜，所以难怪呀，路德就说，我既然是外邦的女子，你为什么这样的顾惜我呢？但是他觉得很惊奇呀，他能够这样的顾惜，我们的主就是这样顾念我们，就是像顾念路德一样，主也是，我们的主也是顾念我们的。那么下面就回答说，自从你丈夫死了之后，你跟你婆婆到底怎样，我都知道，你怎样跟你婆婆到这地方来，这些事情我都知道，你所行的，并你离开父母和本地到素不认识的民中，这些事人天都告诉我了，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，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的翅膀下，愿你满得他的赏赐。这是博阿斯第二段话，说他知道，他以往的许多的事情啊，博阿斯都知道。 说我们要知道我们所行所说的，我们以为人不知道，主都是知道的。你在家里所表现出来的，你在家里所说的话，你在对你别对别人那个态度如何，主都知道的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人虽然不知道，但主知道的啊。主子总都不能承袭我们的，主还是他知道让他心里难过呢，还是叫我们得做他得到承袭？这不要是说到你，他都知道。比如说你这样的到一个不认识的国家里头来投靠啊，耶和华，这个投靠他的翅膀的荫下，为什么？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的翅膀下，愿你满得他的赏赐。投靠在以色列神的翅膀底下，我们知道翅膀底下呀，那是我们最安全的地方。他说投靠在耶和华的翅膀底下，主耶稣也说过这话，他说耶路撒冷啊，耶路撒冷啊，我常想你把你们聚集在我这里，聚在我翅膀底下，如同母亲聚集小鹰一样。那主是一直盼望把我们聚在翅膀底下，翅膀底下不仅能够享受温暖呢，并得到保护。小鸡最怕也是怕，就怕鹰来，鹰一来呀就把叼走了。那若是把这个小鸡啊，我聚在母鸡翅膀底下呢？那个老鹰就看不见他，他就能够很那样很安全。老鹰来之后呢，他最多咬这个母鸡的翅膀，咬不到小鹰的，抓不到小鹰。所以不仅是能够得到温暖的，并且得到保护。今天我们能够在主的翅膀底下，我们主也是这样子，一面叫我们觉得我们神是这样温暖，这样爱我们；另外一方面呢，也是从得到保护。我们的神用他翅膀啊来抚庇我们，翅膀来遮盖我们，所以仇敌啊没有办法来攻击我们。所以我们许多时候仇敌像那个彼得书里告彼得后书告诉我说，撒旦呢那个好像吼叫的狮子一样，是吧？到处游行啊，寻找可吞吃的人。若是你可吞吃的，他就把它吃掉了；若是你在这个翅膀底下呢，在神的翅膀底下的话呢，他就吃不掉的，因为神的翅膀是你的保护。所以虽然仇敌像呼叫的狮子一样，是那么凶猛啊，并且是到处寻找那可吞吃，很可能把我们吞吃掉啊，那我们就会受到伤害。但是呢，这个撒旦没办法，因为我们在主的翅膀底下，他是我们的保护。我们实在感谢赞美主，长短用他的翅膀在保护我们，不仅让我们感觉到我们主的爱是那么甘甜那么温暖，也叫我们感觉到主保护我们身体安全，我们不要怕。所以许多时候有难处不要怕的，因为他有那翅膀来遮盖我们，来抚庇我们，触及在我们身上毫无所有，他也毫无办法。因为我们的主的翅膀是那么坚强，是那么大，能够把我们完全的遮盖起来，连他的手影啊都能遮蔽我们，何况他的翅膀一张开时候呢，那么大的翅膀把完全遮蔽在里头。所以我们不要怕，很多时候我们怕仇敌的攻击，我们怕难处，我们怕疾病，我们怕这个，好多我们怕。但是我们看见我们今天在主的翅膀底下的话，就不要怕，因为主的翅膀是那么保守我们，那安全也是啊，叫我们感觉温暖。所以路德很受感动。路德说别人在吃
不了，我想吃二点一刻了已经。讲不完了，可能别讲了吧，好吧，太多了。
路德说过，主啊，愿你在你我远在你眼前蒙恩，我虽然不记你这个一个诗人，你还用慈爱的话语安慰我的心。这路德很受感动，他看见主是这样用慈爱的话安慰他的心。说我们的主，他不仅是顾惜我们的主，也是那个知道我们的主，他也是那个安慰我们的主。主常常用他来安慰他的话语来安慰我们， 我到了吃晚饭的时候，布拉斯就对路德，你到这里来吃，吃饼，并且把饼倒在蘸在醋里头，可以有点味道，你可以在那吃，在那吃，喝水，吃饼，饱足。所以我主也是我的供应，所以到的时候，到末了时候就看见耶稣基督的出来我们的供应，然后他就把吃饱了，他就把剩下的回去带给他的婆婆，那么他也把他说打的麦穗，打了一发麦穗，还扛回去啊给他的婆婆，他给他婆婆看我打了这么多的麦穗麦子来了，那么另外一方面呢，也是个把饼啊什么带回来给他婆婆。说他吃饱了，他的婆婆呢，回去也吃饱了，他满足了，婆婆也满足了。说我们今天呢，我们今天饱足了，圣灵也饱足了，我们满足了，圣灵也满足了。若是我们没有满足的话呀，换句话，圣灵也不满足的。所以我们今天呢，不光是为了我们自己，我们也是为了主啊，让主的心得了饱足，让主的心得了满足。那么他的婆婆就问他，你在什么地方去吃麦穗？我说我在普拉斯店。他说那最好，那是我们那个自己的亲属啊，你不要离开那个店。所以我到莫拉一店一店的话结束，就是不要离开。这个普拉斯跟路德说，你不要离开这个田，你也一直在这个田里的。那个圣灵也对他，拿阿米也对他说不要离开。路德心里也说呀，不要离开，说我们不要离开主的那一块田，那这是丰富之地，这是牛奶与蜜之地呀。所以我们今天主把这一宝贵的圣经赐给我们，我们不要离开，我们一直要读主的话语，借着主的话语蒙到光照，来对主耶稣有认识，那是我们的宝足，那是我们的喜乐，这是牛奶与蜜之地。那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不要离开啊。主会跟我们说不要离开，圣灵也对我们说不要离开，我们自己心也说不要离开。这是我哪一点呢？那个享受基督这第二章。就差不多这里了。